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0月22号到10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瑞士德语区召开第六届法会。2025年10月19日，瑞士德语区第六届法会在瑞士中部小镇许普福海姆召开，来自瑞士、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聆听了21位学员的发言。学员们交流了自己在重视学法练功后的受益匪浅，也谈到了自己如何在遇到病业关及矛盾时向内找，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遵循真善忍，规正自己言行，以及利用各种机会告诉更多有缘人大法真相的体会。
法轮大法红传喜马拉雅山区学校，近年来印度的法轮大法学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向村民们介绍法轮功功法和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多年来在他们走访过的地区，一些人建议学员们到印度北部的基瑙尔弘法。2025年3月到6月气候温和，出行条件相对便利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前往喜马切尔邦的山区走访了当地的社区。这位法轮功学员联系了当地的学校和社区组织举办弘法活动，他带去了书籍、杂志、传单、书签、海报等，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这次行程中，法轮功学员在13所学校和一个儿童拳击俱乐部办弘法班，并走访了瑞康佩奥、桑格拉、尼查尔、奇特库尔和彭达等地区。
神奇经历，发资料救人中的几件神奇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近日我在发真相资料救人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件神奇的事情，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弟子，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万物皆有灵，小区电动门自动打开。我到一个小区发完真相资料后，走到小区电动门跟前，我就想咋没开呢，就这么一想，电动门竟然自动打开。我前后望望，既没人也没车，就我自己一个人，我径直走出了小区。我又去这个小区发真相资料，心里跟电动门说，万事万物都是大法造就的，你也是大法造就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会儿发完资料回来时，你再给我开开门。结果我发完资料往回走，电动门果然自动打开着。二、监控摄像头照不到我。我出去时总路过道边那个会说话的监控摄像头。那天我跟摄像头说，你也是大法造就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许招大法弟子，只许招坏人。我每次出去发资料，在这个摄像头下面走过，他不照我，也不说话，别人路过就说话，你已在监控区，请立即离开。有一次我和丈夫吃完晚饭一起出去溜达，我丈夫走在前面，离我十多米远，路过摄像头，摄像头就说话，我走过去的时候，摄像头就不说话。我和丈夫回来时，我的显示心就上来了，我寻思 我去时摄像头都没说话，我回来摄像头也不会说话的。我故意先让我丈夫从摄像头下面先走过去，我丈夫一走过，那个摄像头就说，你已在监控区，请立即离开。我丈夫对着摄像头说，叫你总说话，哪天我砸了你。我想在丈夫面前显示一下，我路过摄像头就不说话，结果这次眼砸了，我一走过去，摄像头也照样说话。三，发资料救人，将有危险时师傅保护。我去一处小区发资料，走到单元门口，刚要进去发资料，就听见后面老远的有人喊我，哎哎，前面那人，你站下，我问下某楼房在哪儿。我想本打算要去某单元发资料，他一进来这不搅和了吗？旁边有那么多人，他不问，非得大老远的召唤我，问我，我冲他摆手说，不知道。我走进他要找的那个单元楼，刚上到二楼，还没等发呢，就听单元门哐当一声，有人进来了。我假装往下走，等这个人上去了，我再发。我一看是个警察，我赶紧出去上别的单元发资料。我这才明白，刚才那人召唤我不是偶然的，是师傅在保护我，让那个常人召唤我，拖延我的时间，不然的话，我直接上楼发完资料下来，正撞上那个警察，好险呐！感谢师傅时时刻刻都在保护弟子。
去参加何比卢法会的经历，作者欧洲大法弟子。10月18日星期六，一位同修开车带着我们几位同修从比利时前往荷兰参加何比卢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会。在路上车子向前行驶时，有几个瞬间我看到天上也有几位神仙在前方飞行，速度与我们的车一样。还有一次，我看到天上有一位巨大的长袖仙女在舞动，正如神韵演出的长袖舞一般。我悟到神韵舞台上的许多场景展现的正是天国世界的景象与神仙们的风采。在同修们交流时，我心里冒出了不好的念头，看不起别人的交流。我惊讶于自己竟有这样的想法，平日里我一直认为自己很谦虚，一生中几乎从未瞧不起别人，那为什么这念头会冒出来呢？也许是假象让我去承认，也许是这个执着隐藏得太深，现在被翻了出来。不管怎样，我不要这颗丑陋的心，我要让自己的心变得纯真，更加纯真。通过了这个考验后，我看到另一个空间中仿佛一朵朵礼花在空中绽放，我悟到那是在庆祝我去掉了看不起别人的心，心性与层次得到了提升。接着我看到师尊的法身来了，在法会现场同一位置的另一个空间中，师尊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满面笑容，师尊法身的模样比现实中的年龄年轻许多。虽然在人这个空间中同修们安静地坐着，但在另一个空间中他们看到了师尊，仰望着师尊，热烈鼓掌，激动兴奋，有的还流下了眼泪，我也一样。在现实中我一边用纸巾擦泪，一边看着那激动人心的景象，师尊笑着笑着用双手向大家挥手，安抚着众人，这个场景我看了很久。师尊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中有哪些提高，有什么样的认识， 在你们谈心得体会中，我也想听一听。昨天记者问我，说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当然，我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于常人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学员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很不容易的，吃了很多苦。下午休息时，佛学会的负责人找到我，说因为时间不够，取消了我的发言，还有几位同修的发言也被取消。旁边有几位同修知道后想安慰我，问我是否感到不舒服。我说没有，这当然是一个考验，但对我来说并不大，我很快就过去了。我不想做一个让别人为难的人，我想做一个容易相处的人，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是我该做的事。我觉得这与我平时修炼的基础有关，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或者看到什么，我都会与修炼联系起来，看看自己有没有执着，该不该提高心性。所以遇到这个考验，我很快就过关了。我平常也做过很多分享，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所有的好都归于师尊，不足之处都是我自己的。没有师尊的慈悲看护，我又算什么呢？当我再次回到法会现场，继续听同修们的交流时，我感到比自己交流还开心。每位同修的交流都是他们的修炼经历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从不同角度证实着法，都值得我钦佩与学习。这个考验通过后，我看到从自己身体里飞出一位彩色仙女，仙女飞到半空中，师尊从天上飞来，伸出左手拉住她的右手，带着她在法会上空飞翔，观赏法会的盛况。后来佛学会负责人又把稿件递给我，说我可以上台交流了。我想时间应该够了，这又是一次考验，我有点紧张甚至发抖，已经多年没有在这样正式的场合发言了。我不断劝自己要静下心来。就在此时，我看到师尊法身在法相的位置问我，你能纯净内心吗？我答我能，于是我真的静了下来，用纯净的心去交流。从得知有何比卢法会开始，考验一个接着一个，写不写稿是考验，写了能否被录用是考验，录用后能否上台又是考验，上台分享仍然是考验。每个考验都是帮助我们修炼提高的，这不都是好事吗？珍惜那些稍纵即逝的考验，不要与考验格格不入。非常感谢这次法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法会，感恩师尊一直以来的慈悲看护与帮助。
那年追随神韵演出的难忘历程，作者大卫。2019年神韵艺术团欧洲巡演之旅从1月8日开始至5月12日结束，上演近100场，比往年增加了30多场，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的总行程表上，神韵艺术团要在150个城市演出640余场，覆盖百万观众，创下巡回演出规模最大的新纪录。2019年在2月6日，我和太太在荷兰鹿特丹观赏了神韵演出。因为维也纳距离鹿特丹往返有近2400公里的路程，当时我对这超长的车程有着畏惧和懒惰的心，就想找个离维也纳近一些的剧院 观看神韵演出，可是找了一圈下来，要么时间不合适，要么就是有的神韵演出城市票已售罄，加上某一日太太说她身体有些不适，我就下定决心选择了演出日期最近的也还有票的鹿特丹新卢克索剧院。我们当时计划在2月5日出发，可以在法兰克福住一晚，也就是在2月5日越早出发，我们的行程就会越从容。而我在2月5日周一的早晨还必须去修车厂排出因为汽车保养而被误加的过多的机油，记得在修车厂很短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问题，以为终于可以早早的出发了。当我想打电话告知太太的时候，怎么也联系不上。当我回家才知道太太误以为要中午出发，所以在处理私事也没有听到电话，又看到洗衣机里还有正在洗的衣服，我当时有些动气，这下想早早的出发不可能了。记得当时虽然有些生气，却没有发火。在突然遇到不如自己所愿的时候，看自己的心性如何守得住。当时想，反正也无法早出发，不如我就去公园练功好了。就这样，等我练完功回到家，太太也收拾妥当了。记得当时订票比较晚，电脑的订票系统里也仅有所剩不多的位置。订票的时候还在想，不要占用了常人的位置。我们看的是2月6日周三下午2点半的演出，或许是工作日，到演出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所坐的那一排还有不多的空位。当年的观赏神韵演出对我和太太的触动都很大，太太在看善与恶节目时被感动得不断落泪，在观看官话入境节目时背景中的一首诗让我感慨良多。少年志满怀，崇尚栋梁才，荣名归故里，此生为何来。我们接下来的往返行程都很顺利，因为是自驾，这样车里就能多带一些神韵演出广告和大法真相传单。法兰克福、鹿特丹、海德堡、苏黎世、布雷根茨，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停留的城市就尽可能的做一些讲真相的事情，而我也真的有幸在神韵艺术团欧洲巡演期间参与了格拉茨和苏黎世的广告分发和后勤服务。几个月下来约8000公里的行程，这期间有心性上的考验，个人利益的冲突，现在回头看有些做得好，有些地方就会触动自己个人得失和利益的心，自己也会抱怨和愤愤不平。比如那颗每当晚上接近午夜回到苏黎世住处要去找停车位时的抱怨的心，现在看来都是自己没有修好的地方。在苏黎世服务于神韵后勤期间，一位和我认识多年的德国同修一次私下对我说，你看到美食还是有贪吃的心。是的，这位同修善意地给我指出我的一颗执着心后，我意识到这颗心要去了。从那时起，我就要求自己，哪怕美食当前，也需要有节制的心。一天清晨打坐，在打坐快结束的时候，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唯有八戒方能悟空。我也意识到我还有好多要去的执着心，贪吃心、懒惰心、色欲心和对时间的执着心等等。最后 和大家分享师父的讲法以共勉。人有许多执着心，各种观念，七情六欲，所有的思想都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这都不是你，引自瑞士法会讲法。所以我告诉你们，所有干扰你们思想的可能都不是你。至于有些人在常人的利益当中他放不下，或者是他分不清那个思想是不是自己，他把不好的思想也当作自己，我们就绝对的不再管。为什么呢？因为人把那不好的思想已经看作是自己了，我们这一切却不能给那个不好的思想。引自瑞士法会讲法。这回你跳出来，你要真分清，也等于是你和他划清了界限，你自己找到自己，这也是修炼，这样做也能很快把它消掉。你要真能分清他，他可害怕了，就该消他了。引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灭尽邪恶救众生，作者正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第一部分同学聚会。今年春季的一天，突然接到中学同学聚会的通知，心里很激动。特别是有位 A 同学早年远嫁外省，这次特地邀请他回来相聚。我与他多年未见了，当年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我俩关系很好。我心里盘算着，这次一定要给他讲真相，办三退。待到同学聚会那一天，同学相见分外亲切。一阵寒暄之后，因为时间紧迫，我就去在景点的路上，和他边走边讲真相。我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他说没听过。我就告诉他邪党建政后，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同胞，现在又迫害佛法，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贵州藏寺时已经明示，天要灭邪党，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能抹去毒誓，躲过瘟疫等大灾难，保平安。他急忙问怎么退呀？他说我还是党员呢。我便立手于胸前说，我发誓退出邪党一切组织，和他断绝一切关系，做一个真正的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他马上也按照我做的方式说了一遍，顺利地退出了邪党，就去景点参观了。我又赶过去给 B 同学讲真相，他是某单位的邪党书记，也是我丈夫的中学同学。我丈夫见我讲真相，就跑来大声干扰，我没理他，继续和 B 同学讲真相。 B 同学听完真相后也高兴地办了三退，还说这次我一个人住间房，你怎么不早来跟我说呀。在回去坐车时，与我同坐的 C 同学是邪党的村支书，他说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我想和他讲真相可能会麻烦一点儿。没想到我刚开始讲真相，他就笑着说，哎呀，我老婆也是练法轮功的呀。我一听真是给我个大惊喜，竟然会碰到素不相识的同修的丈夫。他说他家还是学法点儿呢，警察骚扰他老婆时，他就利用村支书的身份保护他老婆，老婆还被警察抓去拘留过呢。我借机也讲了自己被邪党迫害的经过，揭露邪党的残酷迫害手段，同时也为 C 同学感到高兴，因为他早已明白真相，办了三退，得了福报。 坐在我们对面的 D 同学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也明白了真相，顺利地办了三退。这次聚会劝退了八位同学，其他同学以前聚会时已办了三退，仅个别同学不听真相。我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使芸芸众生在灾难来前能听到大法真相得救。弟子替众生谢谢师父。第二部分，邪恶不灭，正念不止。每逢国殇日将至时，邪恶会利用这个日子布下邪恶之场，在小区街头四处悬挂血旗，为邪党输送能量，苟延残喘，还利用社区组织歌咏会，强迫民众为邪党歌功颂德，诱骗百姓参加以毁灭众生。我们要发出强大正念，把邪恶消灭于萌芽中，彻底解体邪恶毁灭众生的目的。我们不能等邪恶把血旗挂出来之后再发正念，应该提前主动出击。大法弟子是宇宙的保卫者，肩负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国殇日做文章，拖众生下水，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不允许红魔继续祸乱人间。大家不要小看血旗，每个血旗后面都有邪灵附在后面，在另外空间就是巨蟒。发正念销毁血旗，另外空间巨蟒就会枯萎死掉。血旗后面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灵体，有很多触角，类似鱿鱼头似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举个例子，去年过年期间，女儿带我们去广东旅游，到那儿一看，街上到处是血旗，没有一点传统的年味儿。我所在城市过年时，还有些灯笼和其他吉祥物，而广州街道上，店铺、广场、公园、饭店，则到处是悬挂的血旗，我感到非常压抑。女婿在室内租了辆车，坐在车上我一直发正念，一刻不敢放松，走到哪儿发到哪儿。回家的那天上午，女儿说去陈家祠景点看看，到那以后女婿去停车，我和女儿穿过操场准备去买门票，经过花坛时发现有污蔑大法的展板，女儿见了很反感，说这和祠堂古建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看了，走吧。于是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公园，虽然离开了那个祠堂，但我一直发正念清除那个邪恶展板。中午回到住的宾馆，我盘腿发正念一个多小时，继续清除邪恶展板。下午女儿带外孙去中山陵参观，我没去。退房后我就坐在大厅里发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利用血旗及邪恶展板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以达到毁灭众生的目的，让所有策划参与此事的恶人力遭恶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请师父加持弟子。当时感觉能量非常大，真有力可劈山之势。发了一个多小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我看到对面街上两个小伙子肩上扛着血旗，再仔细观察，发现他们是在拔掉路边的血旗，估计邪恶展板也会被清除。是师父看到弟子有除恶的心，帮了弟子，派人拔掉血旗，以此鼓励弟子。真是像转法轮中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正法已接近尾声，还有很多众生没有得救，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要以法为师，信师信法，要以除恶为己任， 切实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义务，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让法正人间早日来临，邪恶不灭，正念不止。
对正法修炼中观和难的来源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段时间，我对正法修炼中出现的观有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看法，我把我的认识和思考向同修汇报一下，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观，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对师父的这段讲法，由于我层次有限，当时不能很好的理解，产生了一个疑问，720之后我们的观和难不是师父给我们设的，那么是谁设的？不是师父设的，作为大法弟子，我凭什么还要过别人给我设的关？这一问题直到看到师父的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才有了明确清晰的理解。师父说，但是呢，无论怎么难，被救度的生命在被救前怎么干扰与设难，大法弟子是有自己的路的。学了二十年讲法后，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720之后我们遇到的关和难不来自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来自被救的生命被救前对我们能否救度他们的考验。那么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自己没有要过的关，都是为了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去闯众生给我们设的关，闯过被救的生命给我们设的关，他们才会对大法服气，众生才能愿意被大法救度，闯不过去，众生就不会对大法服气，众生就毁了。这是我理解的我们今天闯关的意义。从此我把修炼中遇到的关和难与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分开了，把关和难与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连在了一起。我现有层次就是这样认识的，并赋予实践。有一次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大门时，看到漫天的神佛，很不放心地看着我。我对他们说，我有那么差劲吗？你们放心，我一定过好这关，救了你们。在派出所里，我想起了师父说的一句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我理解这都是背后的因素干的，所以我对背后的邪恶因素发正念。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进入另一空间，在这空间里还是在派出所，一个警察过来对我说，你被判了3年。我曾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看到，一个同修在劳教所只用了3个月就让劳教所的警察都明白真相后闯出了劳教所，而我要3年时间才能做到，心里感叹，这就是我和那同修的差距。于是想，3年就3年吧，谁让我修的比同修差呢？这时又换了个空间，我身处刑场，一个警察对我说，你不是被判3年，而是死刑，现在就要执行。一个武警过来端着枪瞄准了我的头，迟迟不开枪。我平静地对他说，做事别磨磨唧唧的， 赶快开枪。于是一颗子弹穿进我的脑袋，我能感到子弹分开我脑浆的感觉，那么冰凉爽快。心里很纳闷，子弹不应该是烫的吗？在疑惑之际，我回到了现实空间。这时真来个警察对我说，半个小时后放你回家。我想我把生死放下了，回家是理所应当的事。我这次的关就是我刚进派出所大门看到的天上那一帮神佛给我设的。我放下了生死，过了这一关，天上的那帮神佛对大法服气了，得救了。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对过关的认识一直和救度众生相联系，不再和我的生生世世的业力相联系。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师父没有让我们承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我认识到720之前关和难来源于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720之后我们的关和难来源于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在被救度前给我们设的。对关和难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对关和难的惧怕到平淡。每当关和难来时，我都会想，是哪一波神佛宇宙众生要被救度了。大法弟子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来的，都是为众生而来。我认识到我们的闯关的实质是救度众生，自此我解开了关和难来自于何处的疑问，也明白了闯关的意义所在。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恩师尊，我找回了修炼状态。作者一莲。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想谈谈今年513投稿之后的修炼体会。2023年10月底，我出现了好像脑干出血的假象，在医院 ICU 待了40天，在师尊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3个月后我回到家中，当时表现为全身瘫软，左眼震颤，右眼珠不能转动，不能闭眼，一半鼻子没有感觉，两耳失聪，只有左耳能听到一点附近的声音，右脸僵硬，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只有一侧牙齿可以咀嚼软东西，头部皮肤没有感觉，身体左侧没有知觉，右半身有一点知觉，因症状太多，此处不一一赘述。回家之后，我努力学法向内找，在今年513之前，我写了一篇交流稿投给明慧网，但没有发表。交流稿获当地学法大组宣读之后，有同修辗转给了我一个反馈，说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当时一怔，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写这篇文章耗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各方面细细地捋了自己的执着，认真向内找，找出了一大堆执着心，自觉找得很彻底了。同修的反馈让我心里有点不舒服，闷闷不乐。我深入思考之后，突然发现，我认为自己的执着好像都找到了，其实忽略了一个很大的执着心，利己的私心，有求之心。我找执着是为了能早日站起来。表面上的执着我找到了，可能还有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没有找到。在那段时间，我甚至认为 已经没什么可找的了，只想着自己能有一天突然站起来，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但迟迟没有任何动静。我继续向内找，又找到了一大堆执着心，而且掩盖得特别深，例如贪图利益之心、掩盖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依赖心、控制欲、各种思想业、各种观念等等。一、深入向内找，找回修炼状态。下面我谈一谈自己在眼睛方面向内找的体会。因为我的右眼不能正常开合，只能睁着，眼珠固定，不能转动，也没有眼泪。在出院前几天，做了右眼缝合的小手术，以防止干燥。医生建议每天上几次润滑油或油滑膏，初期用的润滑油里面有抗生素，后期在我的坚持下改用润滑膏，里面没有药物，只有润滑成分。经过了一年半，我的眼睛仍没有任何起色。由于缝合眼睛眯着，医生不给拆线，理由是眼睛还没恢复，眼珠还是固定不动的，也不会眨眼睛，仍没有眼泪，还得靠润滑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上了润滑剂才能睡，而且还得用胶布粘上，为了保持眼睛湿润。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对，同修也提醒我向内找。之前我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等着眼睛随着修炼逐渐变好，但是同修提醒后，我才意识到眼睛的问题也应该向内找。我悟到，用润滑油是常人的治疗手段，还是不坚信大法。常人认为眼睛没有眼泪就要用润滑剂，否则眼角膜会因磨损而失明，甚至会影响颅内或有生命危险。这是现代医学的理论，对修炼人是不起作用的，业力才是眼睛不正常的原因。所以我停掉了润滑剂，大概过了一个月，眼睛却越来越红，视力也比之前差了，眼睛还流出了很脏的分泌物。先生同修提醒我，这种状态不对，我也有点害怕。仔细一想，到底在怕什么呢？怕失去眼睛，怕死，怕走极端，就是力会抓住漏洞不放。我可以放下生死，但不能因为我的眼睛而影响大法的声誉。我下定决心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现代医学的观念，对大法不坚定，自己是学医的，所以受到一些影响，有很多负面思维。我开始时找到一些自己能想到的，比如看不起别人，总在挑别人的毛病等，没有眼泪，是不是没有慈悲心？我还想到，眼睛红，就像常人说的红眼病，就是妒忌心，看人家有的，自己也想有。我还用关于眼睛的词语对照自己，比如目不转睛、目中无人、目光短浅、鼠目寸光等等，还发现了描述眼睛的词语很多与色情相关，如暗送秋波、色迷迷、眉目传情、媚眼等等。发现人的眼睛可以干很多坏事，比如白眼、审视、藐视、鄙视、蔑视、恶狠狠、眼刀子、勾引等等，还可以传递七情，比如怒目而视、悲伤、惊恐的眼睛。常人也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通过眼睛可以看到人的内心，比如妒忌、争斗、怨恨、恶毒、慈爱等等眼神。我继续找，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突然悟到，我的眼睛是红色的，就是有色的。有色说明什么呢？有色眼镜、偏见，难道我在色的方面有问题？我修炼这么多年，一直觉得自己在色的方面看得很淡，而且我也很内向，也很少跟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修炼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看得越来越淡，怎么可能还有色的问题呢？我有点不相信。但是我想到，当今社会上黄赌毒泛滥，我在中国那样一个社会里长大，思想中难免有不正的观念或思想业。我自己的思想业很重， 因为脑中总有思想业在翻腾，说话间不敢看别人的眼睛，总怕自己会生出不正的念头，从眼睛流露出去。我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修掉这方面的思想业，修炼之后只是抑制了它，并没有完全清除。当我找到这些之后，眼睛就出现了变化。第二天，眼睛就不留脏东西了，红色也变淡了。同修发现，我被缝上的眼角也开了，原来不正的右眼和鼻子也变正了，整个脸的上半部都变正了。通过这次向内找，我悟到，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出现问题，就是心性出了问题，都是假象。当你向内找的时候，如果问题找到了，找对了，身体就会出现变化，就会出现奇迹。这次出现病业假象后，只要我的身体能动，我就想做三件事，讲真相，救众生。我的身体能动一点了，就跟随先生一起去车游 and CCP。 一个手指好使了，我就转发真相文章。在床上，我就惦记着给中国的亲朋好友及众生讲真相。可能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今年八月安排了打真相电话的项目给我做。安装软件的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但在安装完之后，电脑上出现了类似天梯的景象，一座天桥悬在空中，另一侧延伸到云层中，非常壮观和真实。这太不寻常了，这个图片是自动出现的，我的电脑中没有这个图片，之后再找也没有找到。我和先生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呀，告诉我这条路走对了。我和先生当时都非常激动，感恩师尊的安排。我打电话的对象是中国的公检法人员，每天打电话过程中，我感觉是在和大陆同修并肩作战，我心里好高兴，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很感谢师父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兑现自己的誓约，助师救人，我感到非常幸运。我现在可以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三件事都在努力地做，感觉自己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二，对师尊的感恩。这次过关，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师尊的感恩，无尽的感恩。我深刻感受到师尊的加持，师尊将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作为修炼人，我很惭愧，在我弥留之际，我念念不忘的仍旧是人中的孩子、房子、先生，压根没想起自己的使命未完成，只是记得最后一定是师父来接。我坚持着，最后觉得自己大概没达到标准，但我不甘心，心想我修炼都快30年了，没修好，我还得回去把基础打牢。就这样，我感觉师尊一下子把我推回来了，回到人中。师尊用无尽的承受延长了众生得救的时间，我却不知道珍惜，还抱着人的东西不放，正法都快结束了，还沉迷不醒。在过关期间，我的每一点升华事无巨细，都仰仗师尊在背后的加持，点化弟子一步一步提高。这背后师尊付出了多少心血，我这个愚钝的弟子不可能完全知道。想到这儿，我一度哽咽，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又有什么理由放弃自己呢？弟子一定一定努力，走好最后的路，完成使命，跟师尊回家。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放下最大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88年，我以访问者的身份去美国学习工作， 99年7月，在大法遭受打压时，我了解了大法，从此走进大法修炼了。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带着9岁的儿子艰难生活，心里充满了空寂、落寞与无助。当时觉得大法很正，我修炼大法，大法师父可以保护我和儿子。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私心和执着走入大法修炼的。几十年来，我除了工作、修炼，儿子是我生活、生命的全部。我把所有的爱和陪伴都给了儿子，直到他27岁完婚、生子。然而，至今我对儿子的牵挂始终没有完全放下。如今自己已步入老年，我发现儿子把我对他的牵挂越来越不放在心上，这让我心中不悦。当我静下心来梳理这些事情时，我觉得自己错了。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是要主持正法的。我有那么多的众生要救，为什么总牵挂着儿子呢？这不也是一种私吗？儿子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路，此生我是他的母亲，而生他元神的母亲不是我。我们来这里都是过客，其实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这么大的执着，我不应该早点把它去掉吗？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师父的法又一次点醒了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道，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回已晚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通过学法，我心中开朗了许多，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它，只要那颗心一动，我就想，那不是我，请师父帮弟子拿掉这个不好的物质。这样几次过后，我的心就平静了，内心不再一直牵挂着儿子。当我放下这个情时，儿子问候的电话一会儿就打过来了。我一定会完全去掉这根本的最大的执着，用慈悲与爱心去助施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做一个合格的、够标准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让师尊满意。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购物背后的贪心，作者大法弟子。要过冬了，准备在网上买几双拖鞋和袜子以及内衣等，找了很多，一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因为网上的东西差异很大，价格高的未必一定会好，名牌假货更多。现在网上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假货多，劣质的也多，但便宜的质量还不错的也有很多。正在犹豫的时候，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怎么对利益还那么执着呀？自己之所以犹豫，是因为自己想买物超所值的东西，想花少的钱买品质好的东西，这不就是贪心吗？师尊告诉弟子，认识都是学员，学员之间能够拿贵重东西随便赠送吗？为什么呢？你也有个理由为什么吗？如果不是贵重东西，为什么长期的不断的供给？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接受呢？你的贪心放不下，还是什么原因？你自己为什么不找一找？这不行。引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 当我们在利益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有贪心，是不是总想着贪便宜。如果没有，就不会在几块钱上沾沾自喜和患得患失。买东西如此，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写到这里，忽然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自己一直会经济紧张呢？真的是福分的问题吗？至少不全是，就是因为自己的贪心造成的。给我们多少钱，或许心中还是不满足。修炼人对钱财更要看得淡一点的，为什么自己还放不下呢？看来贪心也是一颗很大的人心啊。
浅谈怕，作者大法弟子。为什么会怕？胆小如鼠，怕这个变异物质已经严重的干扰正常生活。家长是孩子的影子，作为母亲有这么一个胆胆突突的心，孩子也受到了影响。对于怕，自己都已经麻木了，甚至觉得这种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生活状态是正常的呢。孩子要毕业论文答辩，由于怕，孩子就感觉很紧张、不自信，加上先前自己不圆融、不智慧的做法，孩子的心里就有阴影了。到关键时刻，心就突突、害怕、紧张的手出汗，这次又是这样的现象。我和孩子在一起交流体会，找找怕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觉得就是旧势力强加的干扰因素，在生生世世轮回转生等待得法的历史长河中，旧势力埋伏下各种各样的陷阱，目的就是让大法弟子在师父传法时受到干扰。可是大法弟子是住师正法的，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的一切变异安排是不能承认的。怕的物质出现就是旧势力的干扰，大法弟子就要去掉怕，包括怕这怕那的心。感觉怕的影子无处不在，怕家里出现矛盾，没有安静的环境，怕哪句话触动家人负面物质，引起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麻烦爆发，自己又没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心不但难受，而且还很煎熬。怕亲戚中有不好思想的人伤害我们，所以处处提防。怕孩子复习期间受到干扰，所以就很维护家里的平和。可是恰恰自己这个怕的物质带来了干扰，无意间的一句话就引起了矛盾，整天都不开心，心被煎熬着想发火，这是人心没有放下。没有按照大法去衡量，怕与亲戚间相处不好有矛盾，所以就一味地降低自己的底线，底线越降越低，自己所处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整个生活被怕包围了，没有喘息的机会，已经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生活。所以怕这个物质一定要去掉，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现在就把它断开、分离开，然后用正念解体它，这是站在法上的状态。当焦点对准这个怕的变异物质时，被销毁的变异物质就会起来反抗，让思想中有怕的物质出现，身体也异常的不舒服，心焦躁不安，仿佛处在危险境地。这样越加感觉怕的物质加大了，其实这是怕的物质要被销毁前的挣扎。正念一出，邪恶自灭，就看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对待，这也是摆放位置。师父没有安排的，大法弟子一定不能承认，不能在旧势力安排的框框中修。修炼是大法弟子的基本，大法弟子更重要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旧势力就是把个人修炼看重，利用生生世世的恩怨来安排所谓的考验，这是上当的地方， 觉得身不由己，无能为力，只有消极对待，在个人修炼的框框中徘徊。虽然好像在过关，也很痛苦，可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变异安排，就是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也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是大法弟子，只有跳出来断了情，理性地看待眼前发生的，不陷在任何情中，这样才能理性、智慧，怕的物质就会被销毁、解体。悟到的只是一点点，大法高深莫测，只有法能解决这一切。
修炼无小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正见网2025年10月23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刚得法一个多月时，一天我坐在沙发上学法，不小心睡着，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灰蒙混沌的尘世间，我和大姐还有一个朋友在一条干涸的大水沟里往上爬。第二个画面是在天上，一身凤冠霞帔、宋朝打扮的我缓缓地走进一个场景，那里有好多神仙立于两旁，用敬仰的眼神看着我。第三个画面是我独自站在天上，看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眼泪扑簌簌地洒向世间。醒来后，那梦境历历在目，像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明白了，我从哪里来，来做什么，最终要去哪里。第一部分，初得法的喜悦。2012年，我带着孩子回娘家过年，那时母亲、三姐、小妹都已是大法弟子，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学法小组。一天学法时，母亲邀我和孩子一起学法，当时他们的学法方式是一人一段，轮到我学法时，自己却好像不知道在学什么，稀里糊涂学完一讲后，母亲见我的状态就笑笑的拿了一个插着耳机的播放器，一边说用听的，一边直接将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一听到师父的声音，我身体的每个细胞就像炸开一样震了一下，好熟悉的声音啊，这是师父在叫醒我呀。就这样我得法了。得法一周后，我带着孩子回到台湾，开始时只是每天学法，一周后突然有个念头，该练功了。我意识到是师父提醒我应该要练功了。第一次练动功时，练到第二套功法，感觉手臂、两腿有很多东西在动，当时也没去多想是怎么回事。练到第五套进攻，刚开始打手印就有一股清香的味道环绕身边，眼泪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虽然学法不多，但我知道这是真我和自己世界的众生在为迷失在人世间的这面终于被唤醒而开心。那天晚上，我静静地躺在床上，身体像悬在空中，从头到脚，满身的法轮在旋转。我亲身体验到师父在转法轮周天中说的。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之后几天，不饿，不渴，也不想吃东西，但精神却非常的好。从那时起，在正常上班的情形下，我每天大量学法，不再看常人的东西，几乎每天去景点讲真相，包包里时时都带着各种真相资料，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因为那段时间修炼状态很稳定，内心的喜悦也在时时感染着他人。常常走在路上，就会有陌生人跟我热情地打招呼。记得有一次正在行走中，一位中年先生迎面擦身而过，突然间他迅速返回我的面前，重复地问我，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开心。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是个幸福的生命，你被消去很多业力。然后他又继续重复追问我开心的原因。那时我刚开始修炼，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愣住了。稍加思索，我告诉他，我在修炼宇宙大法。他听了后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宇宙大法，宇宙大法。片刻后，他突然开心地用台语说，法轮功。看着他充满希望的眼神，我知道又一个生命与大法接上了缘。随着心境的提升，身体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常常感觉身体像透明的，非常奇妙。有一次公司周年庆，因疫情工作需要连续站了两个星期，第一天上班，我站在马路中间，双脚后跟就像开着冷气呼呼地往外冒凉气，慢慢的双脚没了，然后双腿没了，身体也没了，思想里没有了一丝杂念，整个身体被一股能量包围着。看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连那些平常不听指挥的人都变得非常可亲，有的还特意走到我面前说声谢谢，辛苦了。第一天九个小时的班，我却感觉只过了一瞬间。两个星期结束后，我一点也不累。那段时间，时时沐浴在法中的我，喜悦无以言表。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第二部分，去亲情的执着。我从小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修炼后知道万事皆有因缘。通过学法和实修一段时间，对于情的执着也就慢慢的淡了。但有些符合了人间常理的执着，譬如伦理、缘分等，延伸出来的人心一出，总是习惯性的落入旧的思维模式，没有第一念用法衡量，向内找自己。有一次跟女儿发生了点矛盾，于是感慨地跟儿子说了一句，这个情真难取啊。儿子说，是啊，特别是做妈妈的，辛辛苦苦把孩子生下来又拉扯长大，更不容易。然后儿子话锋一转，说，妈，我给你说个故事，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听到这四个字，我全身一震。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说，那个情在人这个层面中表现上就像水一样，比人看到的这个水的粒子还小，密度很大。大禹是一个常人，尚能治水成功，我是一个修炼人，却被情这水操控得难受。儿子继续说，大禹的父亲因治水不力，皇帝把他杀了，大禹却不计杀父之仇，为皇帝效力。他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心里只想着解决人民的痛苦。这个小故事虽然短短数语，却给我很大的震撼。大禹不计杀父之仇啊，我却陷在这生生世世的恩怨中不能自拔。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只想着解决人民的痛苦，这是何等的责任与爱心啊。反观自己在矛盾中，想到的是自己在人中的感受与无奈，却忘了天国世界的众生在殷殷期盼。也许是师父看到我的悔意，把红银回手中，情中无乾坤，这句法打进我的脑海里。从这句法中，我体会到大禹不是常人，他是以超脱的心做着人世间的事。我不应该陷在尘世污浊的情里面，应该像大禹一样，不被人世间的情制约，才能更好地做到主持正法。也许女儿是来督促我修炼的，她总是能在我的话语里挑出不当之处。一天，与女儿正说着话，女儿突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我愣了一下，想自己哪里又说错了吗？就很平常的话啊。想着想着，心中不由得平添了一丝不服气，于是半开玩笑地说，你怎么老拿放大镜看我呢？女儿说，我不是用放大镜看你，我是用显微镜看你。听女儿这句话，我一下子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是啊，放大镜看的是表面，显微镜看的是用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啊。我说出的话虽然表面上没有问题，但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我应该时时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事事用法衡量才是啊。从这件事情，我更体会到师父为我们的修炼之路安排的巨细无遗。第三部分，没有偶然的事情。有一次，同修拿给我十几张神云茶会的讲座 DM 和几张精美的邀请卡，我顺手放进包里。因为讲座时间快到了，同修让我用于生活推广，尽快发给众生。第二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孩子上学后我就准备去真相点了，但整理背包时发现手机完全没电了，就决定先充一下电再出门。大概十分钟左右，我无意中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手机是满格的状态，平常要一个小时才充满格的手机，今天十分钟就充满了啊。难道真相点有什么需要我早点去做的吗？我整理一下就迅速出门了。出了捷运后，我突然想起前一天同修给我的讲座 DM， 于是我就停下来，在捷运出口的人行道上跟众生推荐起讲座，完全忘记了为什么急着出门这件事情了。 DM 很快就发完了，还剩下两张精美的邀请卡，我就想留着吧，送给特别有缘的人。就在这时，马路上一辆游览车正陆续地下来一团中国游客，这团游客下车后顺着右侧人行道往前走，我赶紧顺着左侧的脚踏车道快速走往真相点。我们几乎同时到达真相点，没人，我赶紧拿资料发给他们。等游客都陆续地进了景点园区，我正打算要离开，就在这时，最后面的一个游客突然返回到真相点问我，请问有修炼的书吗？听到这句话，心中一阵莫名的感动，因为以平常去真相点的模式，错过一点点的时间，也不可能遇到这个生命啊。我从背包中拿出一本袖珍版转法轮送给他，祝福他要珍惜。看着他开心的神情，我明白了这两天发生的一切，包括一丝一念，都不是偶然的。第四部分，修炼路不同。有一段时间，这个景点早上九点半之前几乎没有同修，排展板的同修排完展板就开始练功了，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发资料。那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一团接一团，面对人山人海的游客，偶尔就会有人心出来，若同修早一点来多好啊。有一次在真相点拿展板，两个同修经过我身边，一个说，我今天学了一讲法才来的。一个说，我今天学了两讲法才来的。我告诉他们，这里早上发资料的同修很少，希望他们能早一点来。两个同修都坚定地说，不行，我一定要学完法才来，这样才有力量。我说，早上那么多的众生也需要救他们啊。可同修坚持要学完法才来，言语来往过程中，我的争斗心起来了。我说，我也希望早上清醒的时候学法啊，下午学法会犯困。其中一个同修不客气地回了我一句，学法犯困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要去突破。听到同修这句话，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不应该抱怨。我跟同修说对不起，同修也跟我说对不起。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悟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既然我悟到早上应该早点来真相点，那是自己选择的路，怎么能抱怨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交流和建议， 而不是勉强。一路走来，虽然磕磕绊绊，却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呵护。弟子唯有学好法，在实修中做好救人的事，才能不负师父所望，弟子叩谢师恩。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